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说他往腰内摸了一摸，说哎呀，槟榔荷包忘了带来了，那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已经用到妹妹这个字了，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注意赏我一口吃这个话也不是很正派的，就赏我一口吃。那二姐就说槟榔倒有，只是我的槟榔从不给人吃。好，所以我刚刚提到说这个调情我们今天不是很容易懂，你会觉得他有一点拒绝，可是其实不是拒绝，说我从来不给别人吃，那么意思说我不是那么随便的。可是如果他给了贾琏，那就很奇怪，就是表示说你特别对这个男孩有意思。那贾琏便笑着要靠近身来拿，二姐怕人来看见不雅，就连忙一笑撂了过来，就把荷包丢给他了，所以其实他是给他了，撂了过来。那贾琏接在手中都倒了出来，就把槟榔一个荷包有好几个都倒了出来，然后捡了半块吃，剩下的都揣起来，都就没有还给尤二姐，就收起来。好，这是我们讲的调情戏。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槟榔摊蛮多的，可是不太容易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大概就是现场交易银货两期，所以是比较直接的。可这里的槟榔的这一段戏其实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有时候《红楼梦》有很多让我们非常意外的东西，这个意外是我跟很多人说贾宝玉他们都吃槟榔，很多人说乱讲，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有很多真的不是我们凭着主观猜测可以猜测到的，就是包括他喝红葡萄酒，法国葡萄酒，可能是薄酒来的，那么包括他吃槟榔，包括他可能会用法文给他的丫头取一个法国名字，恐怕都不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的我们意想当中的《红楼梦》。所以《红楼梦》有一个更丰富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可能也是这个作者因为他对于生命本身并没有一个很定性的看法。我一直觉得最好的文学或者最好的一个对生命的态度其实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因为生命本身太复杂太丰富，人性本身也太丰富，所以因此任何定性的东西都很难把人生完全的框架在里面。可是他用了一个流动的写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活泼的东西开始出现。好，所以贾琏就接了茶，然后一面把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佩解了下来拴在手巾上，就趁丫鬟回头时撂了过去。好，不要忘记佣人还在场，所以他们所有的调情都是趁着丫鬟刚刚转过身他就把那个玉丢过去了。所以这种调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责任是王熙凤要负的，就是当你把校规定得太严的时候，那个学生就会想机会在校规里面犯一点罪，那个犯罪就特别有快乐，很奇怪。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你把很多的自己管理的责任交给年轻人，好像他也还好，他就会自己管理，可是当你把它限定到最严格的时候，他就开始要背叛。好，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贾琏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被王熙凤管到没有一点点空间，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就开始觉得他要造反了。所以我记得前面我们讲过有一次王熙凤在看戏，因为过去是男人在楼下女人在楼上看戏，王熙凤就一直站起来看一直站起来看，我们都不知道他干嘛一直站起来，旁边人忽然说你不必一直看了，那个贾琏已经走了，就是他在看戏的时候贾琏就溜出去了，果然就去找了一个女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种就是你管得太严的小孩子，他就会找到一点空隙，他就去开始好像他有特别大的快乐。那其实如果我们不被管束，你不见得觉得那个事情这么有兴趣。就是大人有时候要小心，就是说你跟孩子的戒律当你讲100次说这个东西你绝对不要看的时候，你知道你一离开他就会去看，因为其实是另外一种的这种等于引诱。我觉得戒律是另外一种引诱，我们不要忘记那个上帝不准亚当夏娃吃的果子最后他们一定去吃，所有其他的果子他未必要吃，可是那个他说你们绝对不可以吃的他最后一定会去吃。所以《红楼梦》里面在讲到贾琏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年轻青年心理学的方法去讲贾琏，你也会觉得很可怜这个小孩子，就是他根本平常没有偷情的机会，因为王熙凤太精明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玩了这样的一个游戏。那贾琏就送目于二姐令其拾起拿起来，那尤二姐就不理， 那贾琏不知二姐何意啊。我们注意最大的诱惑跟勾引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啊。所以这个尤二姐也很有趣，就是好像也是一个调情高手，就是他也 不拿那个玉丢过来，他 也不拿。刚才你讲那个荷包，他又讲说我的槟榔从来不给别人吃，可是讲完以后他又撂过去了啊。所以这种欲擒故纵其实是尤二姐自己可能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好，这个贾琏看到尤老娘来了，尤三姐来了，只好急得不得了，就赶快上来相见，一面又回头看二姐。那二姐笑着没事人似的，再一看手巾不知哪里去了，贾琏才放了心。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已经调情成功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细的写法啊！如果拍电影的话，你会觉得连那个分镜表都已经做好了啊，怎么样用手巾绑着玉，怎么丢过去，怎么趁着别人不注意就把它丢过去，那么怎么样看到有人来紧张得不得了，赶快暗示他说赶快拿赶快拿，然后对方就坐在那边不拿，然后他又急着去见客人，见完客人一回头看那个东西不见了啊，就是一个物件在情感当中扮演的那个周旋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贾琏就放了心，大家就聊起天来。那贾蓉很聪明，就在这里说这个贾琏多好，贾琏多好，就在尤老娘面前就赞美他这个叔叔多好多好，然后就跟尤老娘说，你上次拜托我帮这个二姨尤二姐找一个丈夫，就是她到这个年龄也该有对象了，那一直没有对象，他就贾蓉就跟尤老娘说，我要跟你讲的那个对象啊，就跟我这个叔叔长得一模一样，年龄也差不多。好，你看到又是一个暗示，因为如果你讲说哎，我叔叔要娶她可能会被拒绝，所以他就讲的一模一样。那尤老娘就很高兴说，哎呀，这么好的人啊，真的有这么好的人，后来就说和了。所以贾琏刚才提到说，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开始兴奋得不得了，在外面营造了一个他自己的王国，因为他一直活在王熙凤的王国里，现在他终于自己在外面弄了一个国度，那每个月一些银子就把尤二姐养在那边